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6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在东京举行联合记者会，安倍晋三说支持川普对北韩的一切选项，同时川普就批评美日贸易说不公平欠开放。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星期二11月7日抵达南韩首尔访问，展开他的亚洲之行第二站。川普在访问南韩期间将会进行什么活动呢？首尔为此作出了什么准备呢？南韩国家是怎样去看待川普访韩呢？
We have an urgent need to crush Kim Jong-un's crazy scheme。
在星期一早上，南韩的爱国者协会和其他民间团体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举行记者会，对川普总统到访表示欢迎。出席的包括前南韩统一部副部长金石佑，他批评南韩内部的北韩同调者，并且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在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伟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正是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举行联合记者会，在北韩问题上面，安倍晋三借用川普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所有选项都放在台面上。安倍晋三和川普的联合记者会在东京的赤坂迎宾馆举行。安倍晋三表示，和北韩为了对话而对话是没有意义的，是时候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了。川普和安倍进行了第二日的会谈之后，证实两人讨论的焦点是北韩问题。川普表示，平壤寻求将核弹头安放到洲际弹道导弹上面，是对文明世界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川普重申，对平壤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
Some people said that my rhetoric is very strong.But look what's happened with very weak.
川普说有人说他的言辞过于强硬，但是看一下过去25年的软弱的言辞。川普批评前几日美国政府的对北韩的政策，但是他拒绝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他是否准备好和北韩开战的问题。川普又说金正恩应该将几十年前被北韩特工绑架的仍然在世的日本人质送回去日本。川普将金正恩贬称为小火箭人。安倍晋三在联合记者会上面宣布，他将会在星期二宣布日本将会冻结30多个北韩团体和个人的资产。在日本采取这个单方面的措施之前，美国财政部和联合国已经加强了对北韩的制裁。川普将会在星期二抵达南韩，并且在南韩会发表演讲，预计他将会重申美国保护南韩抵御北韩的承诺。在1950年韩战爆发，战争持续了近三年，交战的双方分别是美国、南韩和联合国军，和由中国、苏联支持的北韩。韩战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签署和平协议，朝鲜半岛分裂的局面持续至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日本企业高管发表演讲的时候，呼吁日本企业更多地在美国生产。他又表示，日本在对美贸易之中几十年来一直是赢家。川普在同18家日本主要企业和9家美国企业的高管的早餐会上面说，目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不公平，亦都不够开放，但他知道情况会改变。川普又表示，在没有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的情况之下，美国的贸易量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高。但前美国国务院日本办公室主任海文马克说，目前讨论日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时机并不成熟，很难想象日本会比有 TPP 的时候走得更远，特别是在敏感议题例如农产品和汽车方面。 马克在东京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退出 TPP 给了美国的农业领域构成了损失，因为其他 TPP 成员国将会可以利用日本推出的更高标准。川普在他就任总统之初就宣布美国退出 TPP。TPP 協議是美國在前總統奧巴馬的時期和其他11個國家談判達成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議。加泰羅尼亞被敗絕的領導人普伊格德穆德和四名前內閣部長星期日晚獲悉他們當日較早時在比利時自首，面臨被以密謀叛亂罪引渡返回西班牙。西班牙对这五个人下达通缉令之后，他们在比利时自首。比利时法官裁决无需拘押这五名加泰罗尼亚政治人物，但他们不得离境，而且必须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到庭参加庭审。和普伊格德蒙特一提被通缉的包括前农业部长、前卫生部长、前文化部长和前教育部长。普伊格德蒙特星期六表示，他愿意配合比利时官员。他在推文之中写着话，西班牙在欧洲范围内下达通缉令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全面配合比利时司法部门。在也门和胡塞反叛武装作战的联盟星期一宣布临时关闭也门的陆港、海港和空港。这个联盟由沙特阿拉伯领导，沙特继续指责伊朗幕后策划了对利雅德的导弹袭击。官方的沙特通讯社发布的该联盟声明说，临时关闭海陆空口岸的目的是解决目前检查程序之中的薄弱的环节，弹道导弹等军事装备利用这些薄弱环节得以到达胡塞武装的手里面。声明说，口岸关闭会考虑到人道救援机构进入也门的需要。沙特阿拉伯一再指责伊朗向反叛武装提供武器，而这些反叛分子从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作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从亚太到印太川普的亚洲政策改名的含义。我们会报道一名美国的作家认为北京对台心理战是最大的威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在访问日本之后即将访问南韩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在日本进行访问，他将会在星期二11月7号抵达南韩首都首尔，展开川普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川普在访问南韩期间将会进行什么活动呢？首尔方面为此作出了什么准备呢？以及南韩各界怎么看川普访问南韩呢？据目前在首尔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的报道，在星期一早上，南韩爱国者协会和其他民间团体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举行记者会，对川普总统的到访表示欢迎。出席者包括前南韩统一部副部长金石友，他在记者会上批评南韩内部的北韩同情者，并且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We have an urgent need to crash Kim Jong-un's crazy scheme。
金石又说，南韩迫切地需要粉碎金正恩想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疯狂图谋。金正恩想要打破美韩同盟，殖民整个朝鲜半岛。金正恩这个希望是不会得逞的，只要南韩和美国人民的坚实友谊继续长存。就在记者会旁边，反对川普的团体亦高呼抗议口号，反对川普访问南韩。在美国大使馆的正前方，有团体设置了摊位，上面写着禁川区 No Trump Zone。旁边就有现场缝制大型的拼布，上面写着各种的标语，表示反对川普、反战，要求同北韩对话，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不过在接住落嚟两日，市民将不会看到这些画面的。川普访问南韩期间，首尔大部分地区都会被列为安全区，除非警方许可，否则在安全区内所有的抗议活动都会被禁止。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在之前大约有220个民权团体要求在星期二到星期三川普访问南韩期间举行50几场抗议活动。不过南韩警方拒绝了大部分的游行许可申请，最后只是批准了景福宫附近的两个集会活动，分别由支持和反对川普访问南韩的团体举办。南韩外国语大学的客座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大部分的南韩人还是支持川普访韩的。
Your public opinions are divided, you know. But
杜泰宇对美国之音话，公众对此有不同嘅意见，但系佢认为大部分南韩人仲系欢迎川普访问。虽然有少部分人反对佢嚟到访，因为佢哋反对川普嘅北韩政策。佢哋又认为川普令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因为川普用比较激烈嘅言辞同方法去处理北韩问题。所以有啲人对佢嘅北韩政策感到不满。不过他认为大部分的南韩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认为南韩和美国的同盟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对于即将举行的村民会，朴泰宇说各界将会关注川普和民在人如何解决两个人就北韩问题的分歧。
Yeah, they will be talking more and more.
南韩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说他们将会进行更多的讨论，川普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他认为过去25年来美国已经不断希望和北韩进行对话，希望说服北韩不要发展核武器，但他认为这个完全失败，所以现在是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而同时南韩的文在寅总统就认为现在情况更坏，所以需要更多对话，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北韩问题上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川普总统在星期二抵达南韩之后，将会随即前往位于平泽的美军基地和当地美军共进午餐。随后川普总统将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会后两个人将会联合举行记者会。而在当晚川普将会出席文在寅为他举办的国宴，而星期三川普将会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说。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首尔的采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本关于中国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的新书，因为谈及中国武力攻台的时间表而引起很多讨论。在上个星期三，《中国的侵略威胁》这本书的作者易思安在一场新书发布会当中介绍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发布会上，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他是以悲观的思维来设想台海战事的情景，希望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本书不单止要掌握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亦都要提出解决之道。易思安说，虽然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情况应该是中国的武力侵犯，不过事实上战争真正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北京对台湾持续性的心理战和宣传战才是台湾人民最需要提高警觉之处。
There's this constant stream of threats that are made against Taiwan. And again, I think this goes back to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易思安说，那些经常对台湾做出的威胁、心理战、宣传战，是中国意图要使台湾人以为他们毫无希望的处于劣势，处于一个完全没有机会的境地。这样台湾人就会愿意坐上谈判桌，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易思安指出，对北京而言，台湾的民主存在的是对中共统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美国必须做的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支持台湾的民主，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使台湾人民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和美国的支持都有足够的信心。易思安说，自1954年一直到1995至96年解放军试射导弹，近70年来的事实证明，每一次台海危机美国都会出手，确保地区维持稳定。
And so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ne of the big takeaways is that the US plays a pivotal role. It's very, very...
易思安说，当你去看过去的记录，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美国总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台湾必须具备可信的自我防卫战略，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美国一向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确保这个热点维持稳定。易思安亦都批评，美国对台军售经常不符合台湾实际需求， 双方在关于台湾军备需求的会谈中经常是鸡同鸭讲，对不上路，原因是彼此对台海战争的设想不同。易思安说他认为美台必须对军售有更实际的讨论，而且使军售程序定期化。他说对美军而言，他是以日本、南韩防卫需求的角度来设想台湾遭受攻击时必须具备的防卫能力。这个亦都表示台湾只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支撑到美军迟缓到来即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易思安说对台湾军方而言，美台之间并没有共同防御条约，台湾不能够似美国的条约盟友日本、南韩一样依赖美国。如果台湾遭受武力侵犯，军方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例如第一，万一美军不来；第二，美军来迟；第三，美军的介入受到解放军的突袭干扰等等。台湾必须做的是自我独立防卫的准备。易思安亦都认为，其实台湾的地形和天候都是天然屏障，对解放军的进袭是一个大挑战。以气候来讲，解放军最佳攻台时机是三月底到四月底、九月底到十月底，这两个季节排除了台风、梅雨、洋流等影响海峡风浪的因素。但是就算解放军成功登陆，亦都仲有台湾多山地形、都市航战等条件必须考虑。兰德公司最近更新了一份六年前曾经做过关于美中发生冲突可能性的报告，结论是这几年来中国海空防卫能力持续增长，已经使到美国前沿驻军更脆弱，要直接防御美国在区域的利益代价更高。报告对于美中可能避免冲突的信心要比六年前的评估低很多。报告将台海冲突列为仅次于南中国海的区域热点，并指出自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北京认为蔡英文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因而中断双方官方交流，对台湾施加外交军事压力，使到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只要这个基本分歧不消除，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存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九点五十分和十点五十分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亚洲进行为期十日的访问之际，川普政府最近似乎就刻意避免前任多届政府使用了多年的亚洲太平洋这个词，而开始使用印度太平洋的表述指代这个横跨印度、东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广泛区域。有人认为这个在措辞上企图和奥巴马政府划清界线，但亦有分析认为这个正在强调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上个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使用了印度洋太平洋一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就在介绍川普亚洲行的记者会上亦都多次使用了这个名词，说川普总统就任以来和印太领导人通过43次的电话。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指出，印度太平洋一词被外交政策学者使用多年，印度、印尼以及澳大利亚都偏好使用这个的表述。一些人认为川普政府是在措辞上试图和奥巴马政府划清界线，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现任美国政府是在度强调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单止是包括东亚、东南亚这些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更加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次大陆。《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11月3号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有四个大国，除中美俄之外，印度的作用不能忽视。肯尼迪教授说，要面对现实就是要认清世界上这四个大国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国家，比如是伊朗，还有越来越重要的印尼，他们都不想任人摆布。肯尼迪仲表示， 而欧洲在经济层面以外没有国家能够担任起大国的角色，欧洲的分裂太严重。而川普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就认为，川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亦即是 TPP 的协定之后，根本没有明确的亚洲战略。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国家安全以及国际政策副主席海利·马格萨门亦都在一次的活动上面说，希望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能够促进和盟友的团结。马格萨门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官员，他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论你说它是好是坏，至少它有关于美国和亚洲接触的一个真正的理论。川普政府目前缺少的正正是这样的理论，他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区走一步算一步的做法。马格萨门还表示，中国正在享受自己取得的新地位，这个和美国的前进方向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亚洲盟友以及伙伴仍然在观察美国是否会长期驻守这个地区。白宫方面就表示，来自北韩的威胁将会是川普此行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谈的首要问题。一些学者警告，美国决策者不能够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在北韩问题上面下太大的赌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在上个星期四表示，虽然美国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存在着利益交集，中国和北韩亦都有利益交集。罗森伯格表示，美国必须要铭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利益永远都不会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利益是一样。虽然可以设定目标在北韩问题上面让中国做出某些的改变，但是必须要明白哪一些是可能的，而哪一些是不可能，然后在其他问题上面做好预案。罗森伯格认为，在那些中国不会帮忙的问题上面，同盟友保持团结是相当重要，而川普总统至今的言行似乎给予了美韩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俄共组织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十月革命百年不是节日而是灾难。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并不认为十月革命而感到自豪。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由俄共组织的第十九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11月3号星期五在圣彼得堡闭幕，随后俄共还在圣彼得堡的十月音乐厅举行了大型音乐会。两场活动都在与会人员起立高歌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为期三日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中共与俄共介绍了两党合作为纪念十月革命共同组织编写的名叫《十月风》的大型画册。中共中联部副部长郭亚洲在发言中说，画册在近期亦将以中文在中国出版，这个对了解十月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列宁领导俄罗斯人民百年前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他还介绍了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俄共领袖久加洛夫特别将中共十九大与纪念十月革命百年并列为目前最为重要的事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曾提到，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被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习近平相关的描述被俄罗斯官媒报道，更被俄共关注。各国共产党这一次在圣彼得堡聚会特别选择则在塔夫利宫举行，那个曾经是沙皇俄国国家杜马所在地。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说，沙皇被推翻后，列宁曾经在那里发表过两次重要的演讲。俄罗斯共产党从11月1号到8号组织一个多星期的十月革命百年系列纪念活动。中共和越南、古巴共产党的代表团一样是为数不多的执政党代表团。俄共领导人说，世界上有60多个共产党领导人，100多个政党这一次派团参加庆祝活动。圣彼得堡的活动包括 参观作为十月革命象征的停在涅瓦河上的阿夫洛尔巡洋舰，以及布尔什维克政府所在地的圣彼得堡市政厅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1月4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他们在俄共的带领下11月5号前往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和列宁墓献花圈。跟着下来，莫斯科就举办大型酒会，以及有关建设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百年的讨论会。11月7号，十月革命爆发的当日，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大规模游行和集会。此外，俄共还将全国各地的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雕塑翻身。俄共领导人说，俄共不顾批评反对声音，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亦都树立了斯大林塑像。俄共同时高度评价苏共在苏联民生、免费教育、医疗、工业、航天、国防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俄共还反驳了针对共产党红色恐怖、大饥荒、政治迫害、古拉格集中营的批评，认为那些批评都与历史事实不符。俄共亦称赞中共所取得的成就。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声音要求下葬列宁。官方的塔斯社说，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在圣彼得堡参加纪念活动的各国共产党人观点不同，没有共同一致的立场。除了共产党的支持者目前仍然沿用传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叫法外，很多普通俄罗斯民众，特别是多数新闻媒体，目前都使用十月政变或者是俄国革命的表述。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最近刚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俄罗斯人为十月革命感到自豪。同时，很多俄罗斯知识界人士认为不应该将十月革命当成节日庆祝。著名历史学家皮沃亚罗夫说，十月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人士兹雅尼泽说，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百年之后可以一一列举出十月革命不单止对俄罗斯，以及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破坏后果。很多分析还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曾经受到德国的秘密资助，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唯一兑现的诺言就是和交战国德国签订合约，使俄国推出一次大战。亲克里姆林宫的共青团真理部一篇有关十月革命百年的文章标题是，西方出钱在俄国准备了十月革命。另一家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主要报纸消息部的相关文章标题是，俄罗斯人越来越认为布尔什维克当年发动政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超过正面意义。独立报的文章说，十月革命导致俄罗斯丧失未来。哲学家伊戈里·丘帕斯说，十月革命后列宁同斯大林推行的是民族灭绝政策，导致俄罗斯人口大量减少。他说，十月革命百年后俄罗斯正走入死胡同。为摆脱这个局面，俄罗斯必须要好像一些前东欧国家那样清除内心深处污垢。记者和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俄罗斯更加没有对十月革命后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下一个结论，结果导致俄罗斯社会善恶混淆，有时显得非常幼稚。
У людей нету чувст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帕德拉比列克说，很多俄罗斯人迄今仍然对历史毫无感觉，俄罗斯社会至今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评估不足。历史学家祖博夫认为，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同斯大林是20世纪俄罗斯的两个最大的罪犯。他认为列宁同希特勒相似，应该好像对希特勒这样将列宁遗体火化，而且不留骨灰。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十月革命的圣彼得堡心理学家乔格洛夫说，很多十月革命领袖内心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创伤，列宁本人就没办法从夫妻关系中得到满足。他还认为十月革命初期存在着共妻、性解放和淫乱现象，以及很多狂欢派对的因素在里面，因为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工农阶层加入。 一家俄罗斯媒体报道，十月革命后前后的短暂时间内，俄国的同性恋行为亦都十分开放。最新的一项研究将十月革命称作醉汉革命，因为当时圣彼得堡的很多有钱人和贵族酒窖全被洗劫，大街上都是武装醉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律师公民联署呼吁沈阳警方释放维权律师。台风达维侵袭越南，至少有49人丧生。美国德州格固堂发生枪击案，有26人死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近百名律师和公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面联署，呼吁沈阳警方尽快释放北京维权律师李玉涵，并且在11月5日将联名信寄往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在外界预计中共十九大前被带走维稳的李玉涵近期应该获释之际，传来李玉涵被寻衅滋事刑拘的消息，引发外界强烈的关注。在短短几日里面，由70位律师和15位公民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沈阳警方尽快释放曾经代理709足部案、黄宇等敏感案件的李玉涵律师，质疑利用十九大维稳假公济私、徇私枉法，有意打击报复多年来曾经举报和平分局的李玉涵。联署信又表示，在其他人遭遇危难时上挺身而出的李玉涵已经年届六旬，体弱多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能否承受警方的虐待令人忧虑。席卷越南、中南沿海地区的强烈台风已经导致至少49人丧生、10多人失踪，地区大面积遭受到破坏。越南灾害管理局星期日在声明之中说，19人目前依然失踪，其中并且包括在庆和省沿海沉没货船上面的9名船员。声明又说，据报洪水面积广大，毁坏房屋116,000栋。达维台风星期六袭击越南，目前已经有所减弱，但是灾害管理部门又说，由于地区天气预报还有大雨，洪水泛滥可能会更加严重。11月8号至10号主持亚太经合首脑会议的中部城市岩港亦都经历了大降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座教堂星期日上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开枪打死了26名参加主日崇拜的人，造成至少20人受伤。这次是美国发生的又一宗使用攻击型武器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遇难者的年龄从最细小的仅是5岁到最年长的72岁。枪手本人亦都已经身亡，目前还不清楚他的作案的动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酒精、烟草及枪支管理局的调查人员正是案发的萨斯全展开调查。该地区距离圣安东尼奥大约是50公里。美国总统川普称这宗枪击案是邪恶的行径，他呼吁民众为受害者祈祷。正在日本访问的川普正是密切关注这个事件，日本是他亚洲五国之行的首站。川普说，对于这些人的痛苦和悲痛，大家都感同身受，难以言表。大家没办法想象那些失去至亲的人所受的苦痛，这些令大家心碎。墨西哥警方逮捕了美国通缉的一名被控恋童癖的一夫多妻制的邪教领导人，这个人还涉嫌在墨西哥谋杀了3名美国公民。州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奥森·威廉姆·小布莱克和他的4名妻子以及包括幼童在内的另外22人在墨西哥边境的奇亚亚州被逮捕。声明又说，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联合行动当中，大约有100名警察突袭了布莱克以及他的追随者生活的3栋房屋和2个农庄。这次逮捕行动曾经展开了一次对9月10号的3名年龄是15、19和23岁美国公民谋杀案的调查。布莱克是上述3人谋杀案的涉嫌人员，戴上美被起诉，他还面临走私人口的指控。委内瑞拉一名著名议员因为担心受到最高法院以煽动暴力罪名逮捕，而到智利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寻求庇护。 智利外交部星期六证实接收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占主导的国民议会之中第二号官员弗雷迪格瓦拉。格瓦拉的政党称当局有关指责是独裁专政发明的莫须有的罪名，包括墨西哥、巴西和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半球国家政府星期六发表了联合声明。他说委内瑞拉高等法院对格瓦拉的攻击给了委内瑞拉的法治和分权带来新的打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的一个对冲基金企图挑战新浪公司的治理，但未能够成功。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究竟齐家治国习近平时代的女性参政是否有出现突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以至全球的政治呢，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现象。学者和关注中国性别议题的倡议者就说，高层政治的性别比例分配只是冰山一角，必须要关注更加深层的职场、家庭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以及性少数的人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的报道。
90后的 Will Chan 在美国读研究生，人在美国的 Will 说，自己设想着回国可能遇到的种种状况，被家人亲戚催婚，求职受限制，没办法同朋友谈论性别平等，以及充斥着性别黑板印象的媒体。 Will 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听，从本土的各大平台、公众号到日韩潮流，对女性铺天盖地的苛刻要求令人头痛，对完美女性有着不可能的要求。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以及女性和性别议题的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柯瑞佳认为，中国政治由男性主导的背后因素源于中国特有以及全球皆然的各种原因。柯瑞佳教授强调，他不认为文化是完全或者是主要的单一因素，而是包括以财富累积为导向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与文化互相影响加成。他对美国之音说，
Historians, journalists, observers of China，
柯瑞佳说，历史学家、记者和观察家对于女性为什么被排除在中国政治之外，大家的见解分歧。柯瑞佳说，他认为则是与人口特征有关，与文化有关，亦都与特定经济结构的出现有关，与很多东西都有关，是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女权观察人士说，在社会生活层面，种种公开或迂回的歧视限制着女性的公共生活。
我觉得其实议题归根结底就是反歧视和反暴力，比如说更高层的政治领导这么少女性，我们
苏子认为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反歧视和反暴力，比如更高层的政治领导。为什么这么少女性？大家可能可以问一个问题，是有可能是职场的性别歧视导致只有几个女性，或者是没有女性参与高层的政治决策。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频提到了中国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前些时候公开表示不欢迎女性研究生的例子。这位教授在微博上发文说，女性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大多混过文凭准备毕业。
现在女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的领域，她其实都在非常的努力，而她们的所有的努力都带有可能。哪怕你现在你想，
女朋友话俾美国之音听，今日女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的领域都在度非常的努力，而且佢哋嘅努力都是有抗争性。哪怕你今日想要在一间商业公司里面，女人想入去占一个位置，佢嘅努力都是一种嘅斗争，因为市场嘅体制、商业公司嘅体制亦都是一个男权。Will Chan 则根据听闻认为，来自单位的就业歧视可能比较严重，比如遇到女性，她会考虑什么时候生小朋友，怕她影响工作进度，还有一些公司只收男性，使很多的女性失去机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中共十九大期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中国的白酒文化亦都不利于女性的升迁。报道提到，如果女性参与饮酒，可能会被认为不检点，如果不参加饮酒，则难以打入小圈子。随着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中国女性尤其是沿海或者城市的女性发展的空间不断的加大，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少。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国家之外传统的家族框架仍然约束着女性的生育自主。 Will Chan 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大众难以察觉的性别歧视，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打压。 Will 告诉美国之音听，中国政府前段时间宣传树立良好家风，还有几千年来对孝顺的强调，其实就是推卸责任，用道德取代权利的一种手段，将养老责任推给儿女。警察遇到家暴不办事，反家暴法迟迟才通过，其实就是希望将社会问题留在家里面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女性往往是受害者。柯瑞佳教授说明，中国很多女性被要求应该以家庭为重，他认为中国生育政策迈向二胎化的改变，同时并没有提供女性社会安全网，帮助女性自主决定生育事项的情况下，更加影响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柯瑞佳强调，这个亦都有阶级、城乡和财富的区别，中产或者上层阶级城市家庭的女性，相比其他在二线城市等等的其他人，通常受良好教育以及凭借努力有好好的事业发展，但是其他女性很多仍然深受性别规范和家庭打压。从历史上来看，女性在家族的生育并非独立自主，而且家族倾向于对女性身体冠以巨大的控制，家族还控制了女性生育的决定。柯瑞佳教授说，他觉得总体而言，历史上女性被家族逼迫生产男婴，所以他认为取消生育控制意味着女性生育不再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但重新被家庭控制。苏子提及自己讲中文的时候，时常不能够将国和家分开的挫折感，这个就讲明了国和家怎样的联合在一起。他因此认为文化上的改变也是重要的。
中文这个词国和家是写在一起的，对吧？所以至少在看中国的这个政女性的公共参与或者是性别平等的这个方面是不能离开。
中文这个词国和家是写在一起，至少看中国的这个政治女性公共参与或者是性别平等方面是不能够离开家。比如只能够讨论女性和参政，却不讨论中国很多单身女性面临被逼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孤儿无法生存，性少数人口的生活并不得到支持，这些情况都是现象的整体。性别权益人士说，齐家治国的观念以及家族和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亦都是性别不平等的源头之一。他们还提到，受到歧视的不单止是女性，还有性少数人口。 Will Chan 亦都认为，中国社会鲜少见有关中性人、性别孤儿和跨性别的讨论，即使有，亦都大多专注于颜值而不是文化和群体。在社会结构和多种因素的层层影响下，公众可以怎样找到性别平等的出路呢？在政治参与的脉络下，苏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可能通过更多系统性且体系内的方式代表女性或者多元性别去参与政权。
比如说像公民社会的参与，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在看一个国家是否在为。
苏子说，比如说好像是公民社会的参与，或者是更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在看一个国家是否为性别多元和为性别平等做推进。女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她认为女权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认识，同时她觉得动机很重要，也就是不想忍耐眼前所见到的痛苦，希望对这些痛苦有所帮助，想要使社会变得更好。Will Chan 期待社会增加男女两性之外的性别讨论， 并且减少使用异性恋正统规范的标准来定义女性的社会行为和穿着打扮。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浪前五大股东之一美国对冲基金 Aristea Capital 因为对新浪市值和治理不满，建议出售公司或者由微博反向收购，但是未被接纳。这个维权基金推荐的两名候选人在上个星期五的董事局大会上未能够进入董事局。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新浪在11月3号宣布在香港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85% 出席投票的股东支持现任董事局成员张义臣股东 Aristea Capital 对冲基金的推荐的两名候选人托马斯曼宁和布莱特克劳斯未获进入五人董事局。这个总部设在康涅狄克州的对冲基金未能够赢得他们掀起的董事局代理权之争。这个对冲基金说他们在纽约上市的新浪集团的头五大股东之一，拥有该公司300万股。新浪声明就说这个对冲基金持股量大约252万，持股比例是 3.5%。今年较早时候，这间基金公司指责新浪未能够达到美国上市公司董事局的预期标准。这个对冲基金又认为新浪应该要提升股东的价值，可以将新浪卖给第三方或者由微博反向收购。新浪握有的单独上市的微博 46% 的股份。据《纽约时报》报道引述数据显示，新浪股价今年上升了接近3%，而微博更加是涨了超过一倍，市值超出新浪两倍几。Aristea Capital 认为新浪公司治理不善，导致公司的市值大打折扣。该对冲基金提议新浪为保障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措施。这间对冲基金对新浪发起的挑战引发了关注，这个是美国对冲基金首次同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发生公开的争执。纽约时报说这一场代理权之争被视作为其他类似针对中国公司的行动所作的一次测试。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宗案例亦触动了那些埋怨中国公司股东权益不足的投资者的敏感神经。Aristea Capital 在一份报告当中说，新浪董事局只有五个人，除了享有永久席位的新浪董事局行政总裁兼董事长曹国伟，其他四名董事局的成员任期都超过13年，同公司有大量历史的关系，无法真正维持独立。董事局每年只是有一名现任的董事重新选举。Aristea Capital 今年提名两名候选人托马斯曼宁和布莱特克劳斯参选。这个对冲基金在上个星期五的书面声明说，虽然投票结果令到他们失望，但希望他们发起的这场挑战能够令到新浪认识到董事局需要新的声音，帮助改进公司治理，减低或者消除公司大规模的市值折扣。他们的声明说，底线在于新浪公司治理不善，和股东缺乏实质性接触，以及严重的市值折扣等等需要得以解决。我们相信通过今日凸显新浪无法释放的巨大价值，我们在股东如何去看待公司和他们应该要对未来有些什么其他方面都有所改变。这间对冲基金还希望他们所说的今次并不是悬殊的较量，应该会为新浪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是股东的耐性不是无止境的。这间对冲基金又说将会继续通过各种的方式，包括和新浪领导层直接联系，进一步走向股东价值最大化和改善公司治理的目标。据财新的一篇报道引述新浪对这间对冲基金的回应说，新浪认为这间公司的提议有风险，可能有损市值。新浪引述第三方的金融机构报告说，该公司目前的资产净值折让并不算太高， Aristea Capital 的建议并不利于子公司，尤其是微博所需要的大量投资维持高速发展，亦有违中国的外汇管制措施。新浪就说，因为受到中国法律限制，新浪有关出售的行为都需要经过中国商务部进行安全审查。该公司又说，这间对冲基金公司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提出的建议并不可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去年11月底被中国当局拘押的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据报近日在四川的绵阳看守所被严重虐待，被犯人殴打，他的腿部受伤，而且个人的存款亦不被使用，生活用品紧缺，甚至无厕纸用。王琦的律师获知到消息之后，即刻向检察院投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11月4号星期六报道，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王琦的代理律师李静林，在获知王琦遭受的虐待后，11月3号下午前往检察院投诉。而王琦80高龄的母亲得知儿子受虐后心情悲痛。李静林律师星期六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星期五上午前往看守所会见王琦，得知王琦近期遭受的虐待，令他十分的担心王琦的状况。他向检察院投诉后，检察院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
我昨天对检察院提出的就是要能够同等待遇，不能够搞歧视，不能够。
李静林说，他11月4号对检察院提出的就是要同等待遇，不能够搞歧视，不可以。不能够其他人能够买的东西王琦不能够买，王琦是连厕纸都不能够购买，上了厕所之后洗屁股，好像这样生活小事你都要为难他，这样李静林他们就对关押状况很不放心。王琦2008年第二次坐监三年期间以及出狱后已经患绝症激进型新月体肾炎，而且肾功能衰竭，还有脑积水、心肺等严重疾病。律师曾经几次书面申请保外就医或者保释，都遭到当局的拒绝。律师亦都多次要求看守所能够给王琦食上同工作人员一样的所谓营养餐。王琦曾经有十几日的时间食到了营养餐，但是后来又断绝了。李静林律师表示，至少王琦自己用钱买零食的权利应当向其他在押人员一样得到尊重。
那我们希望啊，那黄琦能够生活上啊，肯定按照普通被关押人员那个标准啊。
李静林话，佢哋希望黄琦能够生活上肯定按照普通在押人员嘅嗰个标准，嗰、那个系唔合适嘅。普通标准大概一日就系、是、可能有一啲佢哋称做水上漂，可能汤里边漂咗两片菜叶，就系咁嘅样。看守所不对王琦生活上照顾，这样人家自己拿钱应该享受同其他被关押人员一样的待遇，可以买嘢食，但问题是家里面送去的钱王琦一分钱都用不到。现年54岁的王琦1999年创办六四天网，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多局不满，随后被查封。2000年4月天网重开，同年6月3号王琦被逮捕，被成都中院以煽颠罪判刑5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王琦积极参与救灾，为地震中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王琦当年6月10号晚被带走，7月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起诉，2009年11月被判刑3年。王琦去年11月第三次被捉，后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并且对他的身体健康高度担忧。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今年8月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他不受酷刑和其他的虐待，对王琦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标准，并按照王琦的要求或者在必要时俾佢能够及时、定期而且唔受限制嘅获得医疗护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大家都知道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正在学中文的，他和中国学生李华就约好每个礼拜最少在一起活动一次，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互相学习。今天他们决定去到公园就滑冰，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分别就是 loser 和 to bug。
今日的天气真的好了，是运动的好天气，我已经好耐冇溜冰了。
You're a very good skater. I just keep falling down.
学溜冰梗系会跌啦，多啲练习咪得咯。
I know, but I feel like such a loser. I keep getting passed by little kids. They laugh at me.
细路仔肯定溜得比我哋快，唔好怕佢哋笑你啊。Michael， 你头先话你觉得自己系乜嘢话 ？Loser？ 溜冰又唔系比赛，点会输噶
？I said I feel like a loser.L-O-S-E-R. It means that I feel like a failure. It doesn't mean I lost a game.
Oh, 你说 loser 就是一个人做某件事总是做得不好。诶，在我们中文时事话，为什么我成日学不识真是蠢啊？这个跟 loser 的意思差不多。不过 Michael， 我肯定你在溜冰方面不是蠢的，你多点练习就得咯。
Thanks for the encouragement, Li Hua.But I've always been kind of a loser at sports.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picked last for the baseball and soccer teams.
Oh, 原来你在体育方面自细都唔得嘅。不过 Michael 在其他方面你一啲都唔笨噃。
What do you mean, Li Hua?
你咁都唔明？女仔中意你啊嘛。你仲有其他好多朋友噶。
You're right. I do have a lot of friends.But if they could see how many times I fell down today, I'm sure they would no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such a loser.
哎呀，算啦 ，Michael。讲到蠢人，嗰晚我哋见到嘅嗰个人先至系啊。佢以为自己好靓仔，成日想去揾女仔倾偈，但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个冇出息嘅人，冇人想同佢做朋友。Michael， 我哋可唔可以叫呢种人做 loser 呢
？Yeah, very good, Li Hua. That guy really is a loser.He never studies at all. I think he's in college just to party.
他从来都不读书的。哎 ，Michael， 你仲玩唔玩啊
？I guess so. Just wait up for me in case I fall down again. Okay, let's go.
Michael。做下运动真系舒服啦。
Yeah, you had been bugging me about going skating for so long. I guess it was about time that I came along with you.
咦，乜嘢系 bugging? Bug 唔系虫咩
？No, bugging, B-U-G-G-I-N-G, means to bother or annoy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I didn't mean it in a serious way. I was just kidding.
Oh.To bug 就是为了某件事去麻烦人黑人憎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得唔得啊
Sure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bugging you Such as an assignment you haven't been able to finish Or a problem you cannot solve You can also say
等等等我先搞清楚你头先讲嘅你是说我未做完嘅功课或者解决唔到嘅问题都可以用 to bug 呢个词咁即是说This assignment is bugging me. 或者是 This problem is bugging me. 啱唔啱啊
Yes. You can also say that a habit someone has really bugs you.
我知 Mary 成日打断我讲嘅话，我觉得佢好烦，好讨厌啊。
You could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Mary interrupts m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I can also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you try to tell me what to do."
Huh?我话俾你听点做系为你好啫。老实讲 ，it bugs me that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t seems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loser and to bug.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一个新嘅名词 loser， 指咧就系一个人成日都唔会做某一件事，咁类似中文里面嘅就系笨蛋、冇出息嘅意思。佢仲学咗一个动词就系 to bug。意思就是为了一件事成日都是麻烦人哋，令到人哋讨厌。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